南北双颊，正气凛然。五蜀弟兄，侠肝义胆。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在文光楼上，大爷卢芳和白玉堂弟兄见面。卢大爷这次来的意思啊，是劝说白玉堂到开封府去投案伏法。可是当卢大爷一说到自己见到过包大人，包大人为他开脱了罪责，卢大爷感激包大人的知遇之情的时候，白玉堂心里不高兴了。白玉堂说，大哥，既然是这样，那您就干脆把我绑起来送到开封府吧。您把我绑起来送到开封府，交给那包拯，您这就立了一大功啊。您瞧，您又被包公称为义士，又被包公开脱了罪责，您感谢包大人对您的这一片知遇之情，这多好啊。您把我再绑起来到那儿一清宫，说不定包大人一高兴就给您来一官。咱们哥两个冲北磕头拜把兄弟的时候曾经明过誓啊，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先您一步先死喽，我死了之后给您换一个官升三级，这多好啊，来吧。白玉堂说到这里，俩胳膊往后那么一背，在卢芳的面前一站。这卢大爷让白玉堂这几句话给抢白的，老半天没说出话来。这卢芳没得说了，倒是四爷蒋平在旁边给打破了僵局。蒋平说，哎，老五啊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大哥刚才跟你说那番话没有别的意思，你理会错了。你让大哥把你绑起来去清宫去，大哥是为这个目的来的吗？老五，你可不应该这个样子。大爷卢芳在旁边就说了，老五啊，愚兄到此，难道说就是为了捆你绑你我去立功吗？你这几句话说的让我寒心呐。白玉堂一转身，大哥，您说我说的让您寒心，那么您跟我说的这番话我心里什么滋味，您想过没有？蒋平说，得得得，您哥俩先别说这事儿。我说，老五，大哥这回到这儿来不是为别的，就觉得你呀为了争这个名分犯不上这样。您瞧，你倒在东京汴梁城，又是纪检流刀，又是夜探皇宫，又是杀人，这个事儿越折腾越大了，皇上都关注你了，大哥呀承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，所以劝你到开封府去及早的投案。听包大人说那个意思啊，你要及早的投案去喽，可能包大人对你有个宽容，就是当今圣上对你也有一个宽宥，这个事情是及早不及晚，怎么样？白玉堂说，如果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就没必要上东京来了，我既然来了我就什么都不怕。蒋平说，老五啊，咱们今天哥们弟兄在一起，咱把这个心里话都说出来，我问你，你这个事儿怎么着才能解决？你是不是非得把展雄飞杀了啊？要不然的话你就没完没了啊。白玉堂说，不，我倒没有那个意思，我跟姓展的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我就有一个要求，他别叫玉猫，这个事要解决好办。大哥，您跟这包的人不是挺熟吗？这包公说您是义士啊， 对您的罪责也不追究。这样的话，您回去，到了开封府，见了那个包公，您就跟他说，那包公跟皇上不是很熟吗？让他上殿见了皇上，让那皇上把那个斩雄飞的那个封号玉猫给他免掉。他那个玉猫要是不叫了，我这个老鼠就也不闹了，我马上回我的县公岛，怎么样？卢芳一听，你说这意思是让我回去跟包大人说，让他跟皇上讲，把斩雄飞那个玉猫封号免掉。你心里是小孩过家家呢啊？那是皇上，皇上说出话来，那叫金口玉言，不可改变。再者说了，我有什么脸跟包大人说这样的话呀？我在包大人面前是什么人呢？啊，老五，你这个话说的可有点不在理。白玉堂说：“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个事儿，在我来看，它不算大事儿，就把那个封号去掉，这算什么呀？您偏偏又说不好张口，那没办法。您要说不好张口，那我自个儿解决。我想办法让这展雄飞他自个儿把那玉猫给我抹掉。”卢芳说：“你跟展雄飞有冤有仇吗？”“没冤没仇，大哥。就因为他叫这个外号，他对咱们哥几个有影响，给咱们哥几个脸上抹灰，我是给我们哥几个争这个名分。大哥，咱们在松江府县空岛卢家庄，这卢家庄可是您的老家哈。卢家庄有五鼠，谁不知道？不光说周围这些人们都知道，全天下武林中都知道啊。卢家庄有五鼠，现在东京城出来个玉猫，大家伙怎么看呢？不得说吗？这玉猫出来了，这五鼠就待不住了，所以我要给咱们争这个名分。你们这几个人不愿意争，你们可也都叫鼠啊。咱这是五鼠哥五个，说你们都愿意跟人家和解，我不愿意和解，我要跟他争，你们呐别帮倒忙。不能说这耗子要跟这猫斗一斗，其他的耗子不但说不帮耗子，还去帮那猫。你，我告诉你，老五，你这么做他不会有结果的。您甭管，爱什么结果就什么结果，不用您负责，这行吗？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卢芳一看劝不动白玉堂，他瞧了瞧旁边的二爷韩章。二弟，既然这样的话，你跟我走，让他自个儿在这斗玉猫，你跟我上开封府见包大人去。这卢大爷没想到啊，韩章在旁边也憋着一肚子气呢。韩章这气冲谁？冲蒋平。韩章一听说让他走，韩章说：“大哥，我跟您走，我得先弄明白一件事儿。”我说：“老四，你怎么把我这个解药弄走的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”蒋平一听，这怎么还有这事儿啊？我说：“二哥，他不是为别的，你那个解药啊，我估摸着我要直接找你要啊，你不会给我，所以呢，我就耍了个小心眼儿，我就把你那个解药就给抽梁换柱，拿我俩纽扣给换出来了。要不然的话，你说开封府的那个护卫赵虎他不就完了吗？”韩章说：“蒋平，我问你，以往咱们弟兄磕头拜把兄弟之后，你求我办事儿，我有不办的吗？”蒋平说：“没有。”韩章说：“平常有我需要帮你办的事儿，我有不帮的吗？”蒋平说：“没有。”行啊，既然是这样，那么这个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明说呢？你要明着找我要两门解药，说就是给你开封府的护卫治病，我能不给你吗？别看就剩这两门解药了，我留着它也没用，我会给你的。 结果你这么一来，我知道啊，你在开封府啊。你说我这个解药，你得想办法给我换出去，给我偷过去。你是偷过去了，开封府的人，包括治好了病的那个人，都得知你这份人情啊。人家反过来还会想啊，我跟开封府有冤仇啊，我用毒药弩箭把他打伤了之后，我不拿解药啊。你瞧，你赚了个全脸，我赚了个不是人。我说这事儿有这么办的吗？再说了，咱们哥们弟兄一个头磕到地下，弟兄弟兄之间都得玩真的，你跟我插圈换套，你是想让我往里钻呢？这我还不明白吗？你跟我动心眼儿，这可不是咱们哥们应该办的事儿。蒋平一听，哎，你瞧这事儿还办错了。蒋平马上就说，我说二哥，这事儿啊是兄弟我考虑不周，知道吗？我今天听您这一说，我明白了。这么的，我向您认个错行吗？今后我再不办这事儿了。别，韩章说，蒋平，你既然能做出这个事儿来，那就说明你心里对我早有看法。我知道咱们哥几个里边你是心眼最多的，你心里边看明白的事儿，表面上不说。你今天跟我这么一来，我也就明白你怎么回事了。大哥，您叫我跟您去开封府，我没脸去。我把开封府的人一弩箭打伤了，我连解药都不给拿，是蒋平插圈碗套把解药骗出去才给他治好了。您说我还有点去开封府吗？再者说了，我要跟您去了开封府，就剩老五自个儿一个人在这儿了，这老五不孤单吗？咱们都是磕头的马兄弟呀，我能瞅着老五在这一个人单打独斗吗？不过今天我看您跟老五这一说话呢，我又觉得我不跟您去，跟老五站在一块儿，我又跟大哥您成了对立面了。哎呦，咱们哥几个本来磕头拜把兄弟，是挺好的弟兄啊，情同手足，今儿个怎么就因为这么一个玉猫闹得这么乱七八糟？今儿个干脆得，我也不去开封府，我也不帮着老五，我走了。这二爷韩章说到这里，收拾东西迈步往外就走。哥几个都愣在这儿了，蒋平想伸手过去拉，蒋平觉得我拉也拉不住。韩章这是个犟眼子，他想出来哪个主意就按这个主意做。三爷徐庆在旁边一瞧，徐庆听着韩章说的这个理呀，对，所以徐庆呢站着也没动。徐庆这一没动，韩章迈步又打屋子里边出去走了。屋子里边剩下这哥几个愣愣的在那瞧着，白玉堂也不言语。白玉堂说，你看见没有，二哥走了，这可不是我说话得罪到的，这是刚才咱们弟兄在这闲聊聊的，二哥走了。四哥，你这事儿办的可不怎么样。蒋平说，好吧。老五啊，刚才你不是说了吗，如果说让咱们大哥见了包大人，跟包大人说明白，让包大人见了皇上，让皇上把斩凶飞这个玉猫的封号去掉，你这事就算解决了，是不是？白玉堂说，对，他把玉猫封号去掉，我就没事了，我就回陷空岛。蒋平说，这么着，咱大哥呀是讲情理顾脸面的人，咱大哥刚才说了，他没有办法向包大人张这个嘴，他没办法跟包大人说这句话。但是老兄弟，冲着你刚才说这番话，四哥我喝着去了，我没脸，我回去跟包大人说，我就让包大人找皇上，让包大人找皇上之后，让皇上把斩雄飞玉猫两个字免掉，怎么样？白玉堂说，好，你去说。蒋平说，你等着。大哥，老三，走。这功夫大爷卢芳、徐庆 还有蒋平哥三个离开了这文光楼，奔开封府。在路上走着，大爷卢芳就问呐：“蒋平，你想跟包大人说这句话吗？”蒋平往后边看了看，一看没有人跟着，蒋平说：“您都舍不得张开这嘴，抹不开的说这句话，我就说呀，我怎么那么不知好歹啊？”卢芳说：“那你跟老五说这样的话？”蒋平说：“您不知道，我跟老五说这样的话呀，我是把他稳住，我别让他到处乱跑。现在老二走了，这文光楼上就剩他自个儿一个人了，我就让他在这待着，咱们回去呀，把这事儿跟包大人说了，说完了之后，咱们想办法把这个文光楼给包围了，让这老五没地儿跑，把他给逮住。”大爷卢芳说：“这个事儿不那么简单呐，你想，这个文光楼可是太师府，要想到太师府里边来捉人，那得经过太师的允许，要想让太师允许，就是包公他也没有这个权利呀。一是想要奏明圣上，二也得亲到太师府跟太师当面讲清。蒋平说：‘这么着吧，咱先回去再说。’哥三个回来了，回到开封府里边，一见包大人，大爷卢芳就说了：‘我见到我的老兄弟白玉堂了，但是我们哥几个怎么劝说，这白玉堂他不同意，一定要斗这个玉猫，一定要挣这个名分。我这个老兄弟啊，唉，此时此刻可有点不近情理了。’包大人说：‘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？既然你们劝解不成。’卢芳说：‘这个事儿就得是这样，包大人，我们知道他住在哪儿了，他现在就住在太师府里边的文光楼。这样呢，您看用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事情跟太师说明白，咱们什么时候派去人马把这文光楼包围了，把老五把他活捉。’包大人听到这里，把文光楼包围了，活捉他。展雄飞在旁边接上话了：‘这不好吧，这白玉堂是个什么性格，你们是弟兄你们也知道，但是从我接触他来讲，我也知道他，你就是把那文光楼给他包围了，未必能捉得了他，反而倒激发他的逆反心理，他会逃跑的。他要逃跑了，你还再找不着他了。’”“是啊。”卢芳说：“那怎么办呢？你看我们磕头的把兄弟，现在我也没有办法了。”包公说：“这样吧，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了，一方面我们开封府多加防范，另一方面对待这个白玉堂我们要从长计议。”卢芳说：“也只好如此了。”就这么样子转过天来，包公上朝。包公一上朝啊，下朝之后回到府中，就把卢芳、徐庆、蒋平、展雄飞等人召到了他的书房之内。到书房里边，包大人就跟这几个人说了：“我告诉你们一个事情啊。”卢芳说：“什么事情？”“今日我上朝，当今圣上跟我说了一件事。”“什么事？”“太师国丈庞吉参奏了我一本，庞太师说他的府里边丢失了1000两银票，这1000两银票跟咱们开封府的人有关。”展雄飞说：“跟咱们开封府的人有什么关呢？”包拯说：“你听啊，这个偷银票的人留了一张字简，上边写的是取走1000两银，既困又扶贫，玉猫可以找，自是盗银人。”落会儿 锦毛鼠。你们知道这个盗银子的人是谁了吗？卢芳一听，得，我明白了，这是老五。蒋平在旁边一听，我更明白了，他搬家了。他要不搬家，不能盗这一千两银子银票。哎呦，蒋平说，这个老五啊，他是贼精灵怪呀、啊。昨儿个我心把他能安抚住呢，他呀说出一句话，说要让我们回来跟包大人说，跟当今圣上讲，把这斩南侠的这御猫封号给免掉。我大哥说不能办这个事儿，我就硬给答应下来了。我以为能把他稳住了，可没想到他没信。哎呀，临走的时候偷了他一千两银子，偷了一千两银子还给斩南侠安了一笔债，您说这事怎么办吧？斩兄飞在旁边一听啊，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。斩兄飞心想，这个事都是因为我呀，要不是因为我有这么一个御猫封号，怎么会惹得这白玉堂上东京汴梁城这么折腾啊？先是在开封府折腾，后到皇宫里边折腾，现在又跑太师府折腾去了，还把人家一千两银子给偷走了。这一千两银票拿走了，告诉我玉猫能给找，我往哪儿找他去？而庞太师在皇帝面前参奏了包拯一本，当然包大人说了，皇上并没有把这个事情当真，皇上知道这个人就是到东京汴梁城要来斗玉猫的那个人。皇上曾经问过我，说此人捉到与否，我说正在捉拿之中。斩南侠，你们就多加点小心就可以了。斩兄飞说，大人，都是因为我牵连了大人。包拯说，何出此言呐？啊，斩南侠，当初是你曾经救过我两次命啊，你是我的救命恩公，我给你添过麻烦，怎么会说你给我添麻烦呢？皇上给你个御赐封号，招惹来了这个锦毛鼠白玉堂，这是谁也预料不到的，我们多加小心就好了。展雄飞说，是啊是啊是啊。这话刚说到这儿，外边有包兴进来了，大人，这后宫李太后派太监陈琳来了，要见您，说有重要事情跟您说。包公一听，当时就一惊啊，我的天哪，是不是这锦毛鼠又跑到后宫折腾到李太后那儿去了？包公马上说，赶快出外迎接千岁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